今天给大家分享长文，勤快所谓的开光玉，不如养活的灵宠。该帖子被网友评为天涯十大神帖之一，原作神奇的老贼头。如果您觉得小莫的讲述还不错，请给我点个赞。不要相信现在外面有什么开光的玉，这种是我懂一点的，因为我爷爷过去有过一块开光的骨，那是真的要有很大的机缘才能得到的。这个以后说，那骨确实是很灵，但只能用一次就完了。开光的玉，第一要是有很高道行，功德力很深的，懂得开光的阵术和心咒的人；第二是要有合适的法器，那不是去地摊上买个五六块钱的玉渣就能搞定的，一定要是质地很好的血玉，本质透明或白，但戴久了能吸收血汗，在玉内生出血丝的那种，很罕见。或子鼎骨，其人生于子时莫于子时，且一定要是善终，取其鼎骨，其他骨都不行。第三，那个修行的人要舍得自毁道行，甘冒风险为你加持。不要以为真正的开光是好弄的，阵术一开，万一散了阴，死都是轻的。你想想，现在社会上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有几个？我知道我说这个会有一大群人上来骂我，因为我断了他们财路，但我还是要说，因为一般都是很苦很无解的人才会刻意去求这个，如果这时还拿个破渣子去骗人家，是很不道德的，会有罪业的。与其弄到外面去找那些不知什么来历的家伙去开光受骗，还不如在家里养一只活生生的灵宠，功效看得见摸得着。不要以为我说的灵宠是什么捕风捉影神话传说的东西，其实都是些很普通的动植物，只看你会不会认，会不会养。现在先说第一种灵宠，龟。龟是玄武苗裔，养龟主要为积福蓄运。灵龟只限草龟，其他什么巴西、大鳄、黄猿之类的统统不算。有两种养法，一种是挑百年以上的大龟，这种龟本身就是福禄深厚的灵物，四肢借其灵气镇宅运财，功效极大，但不能挡灾破煞。二是刚出壳的小龟，则有缘者捧在手中，用心神凝视它。它如果会扭过头来与你对视许久，不惊不惧，也不会匆匆爬走，则此龟必与你有极深缘法，精心似之。早晚捧其头与之呵气说话，人气至灵之物，促其开智。这样的小龟养足二年以上，如能识人、跟人、粘人，则灵智大成，即为家中一宝，如不成，还是放了吧。其灵力虽运财不如百岁老龟，但却极能镇宅旺主，与内室极其有利。灵龟在世，家宅平安，多子多孙。家宅不宁，子孙不旺，出入不安者，大可一试。缺点，不能挡煞驱邪。龟龟不是战斗型的，只是辅助型宠物。第二种灵宠，也称为战宠，雄鸡。雄鸡应朱雀，这种动物打生来就是与一切阴邪恶鬼相克制的。我们这里从来都有土里千年不敌好鸡一只的说法，有时看着天涯上写的某些鬼事，我都觉得好笑。什么做法下阵，还躲在床下掐着诀念着咒。如果确定是阴灵作怪的话，尽管弄两只活蹦乱跳的大红公鸡放在家里，你看他几千年的老鬼赶上来讨不自在。公鸡的阳气是最重的，也是胆最大的，特别是那种养了五六年以上的老公鸡，那种鸡你有机会得到一只的话，你可以观察下它待的地方，不说鬼，就是阴气中一点的湿湿虫都绕着走。这个是灵性的问题，是天生的相克，就跟温度升高冰会消融一样。有人说人的阳气比鸡足，这话不错，但你要想清楚一点，人见到鬼怪会惊吓，一下阳气就散了。而公鸡不同，公鸡纯阳缺阴，它天生喜欢吃阴气重的东西， 比如躲在地下的蜈蚣、蚯蚓、地壳虫啥的。再加上公鸡也看不懂鬼怪那些吐舌头、翻白眼的花火，他只知道面前这个东西阴气很重，跟他平时吃的虫子一个调调都大补，必须要上去啄一口尝尝鲜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真的有什么力气深重的极品鬼怪，连公鸡都顶不住的话，你也会发现很多的异状，比如本来很活鲜的公鸡突然打蔫、脱毛、躁动不安什么的，这样你就有充足时间警醒并逃走。别想着鬼都跟安了 GPS 似的满世界都能找到你，鬼想找你难得很，只有正面碰上了才能作怪，而且多数时候鬼都只在特定的环境和场合才能影响到你，你一跑地方一变，他也就做不了怪了。这里说一下公鸡的选择和饲养。一，公鸡最好是从小鸡仔开始养起，最好是花公鸡。外面买的大公鸡虽然有阳气也能辟邪，但不护主，没灵智，效果差很多。喂公鸡一定要多喂毒虫和红辣子，有条件喂点酒更好，酒是五谷之精，对动物来说很补，要在阳台院子里喂，要让鸡见得到太阳，我不是说要暴晒呀，那会晒死的，又不是太阳能板。不要让公鸡配种，就让它憋着，然后经常对它说话，但不要经常摸它，它如果啄你，你就要揍它。公鸡跟温驯的龟龟不同，它是既打不既吃的，你比它狠，干得过它，它才服你，才会认你当老大。越是凶狠的公鸡，阳气越强，屁鬼越厉害。如果你家中有猛鬼为患，或是要在什么不干净的地方常住，你大可以养一只威猛的大公鸡贴身保镖，你试试看就知道，鸡哥是很勇猛的。最后说一点不足之处，雄鸡之克阴灵，不能克妖物，也招不了财，安不了宅，聚不了运，更挡不了煞，但煞来了，公鸡可以报信，但你看不看得懂就是你的命数了，它就只是一个战宠，为打鬼而存在。鸡血用来画符和朱砂符一样，但比朱砂符好。原因是鸡血阳气重，画的符鬼能看得清楚，对于能量隐居效力强很多。茅山的符一向都是画给鬼神看的，其实是一种宇宙符号。但鬼神的存在形式和我们是不同的，他看不见我们的世界，就像我们看不见他一样，他只能看见阳气，所以要用鸡血写。你想想死鸡血都阳气重，活公鸡该有多厉害。关于公鸡的品相是这么说的，第一等金鸡其实是五彩鸡，讲究是红冠、绿耳、金背、青背，忘了是紫腹还是褐腹，反正是凑足五色的大花公鸡。我爸原来见过，我从没见过。这种鸡如果加上凤眼，眼皮由上往下合的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养久了能成精的。就算没凤眼也是最强的灵物。第二等赤鸡也叫满天红，就是全体红毛，走在地上像火块一样的那种鸡。这种鸡我小时候见过一只，那时候回老家玩，我想把它的毛绑毽子，结果差点被村里人骂死，说那是镇村的鸡，不能碰的，只有鸡主能捉。那鸡不管走到哪家，哪家就得给它吃的，再穷也得给。第三等白鸡，这个多，我见过多只，好看，但功能比不上前头两种。很遗憾，鸭子不光不能驱邪，反倒是阴气很重，因为它是水禽，成天在水里游的，水属阴。但鸭子和鹅并不是没有好处，它们对阴邪尤其是煞感应极灵敏，发现不对头就会大叫大嚷，可以当报警器使。第三种灵宠猫，坦白说介绍这种灵宠时我很纠结，因为这种宠物和下一种宠物都是灵力极其强大的，但是很不容易控制，我只知道一点点皮毛，我怕万一没说好或是说错了反而起反作用。这里先提醒各位，猫这种东东养得好， 那绝对是灵兽之冠，但养得不好，这也是个祸根。首先说，猫鹰白虎天生灵力极强，但却不是阳气，而是阴力。猫似地府这种说法，基本上四大文明古国都有明确记载。中国的东岳大帝主司密府，他坐下那只黑虎，其实原型就是只黑猫。木乃伊看过吧？那个埃及秃子力能蔑视，但见到猫一样扯呼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猫天生就有号令阴灵的能力。跟鸡不同，鸡是死战，猫却是统治，要比鸡高强得多。什么猫能聚财，猫能起死人，甚至为虎作伥，实际上统统是一个道理，一鬼。猫为什么特别好吃鱼？因为鱼在水里，阴气最重，猫要补养阴气。但最大的问题来了，就像能力越高的人，越是狂傲不羁一样，猫急不受控制，鸡近没有忠诚度可言。它虽然和你住在一起，也不过是拿你当冤大头，吃你的喝你的，还要你摸它逗它侍候它玩，但甭指望它肯为你付出什么。要让猫真正对你家产生归属感，真正认你为主，其实是件很难的事。你说打它揍它吧，坏了，它马上招来一大群帮手把你阴了，你还不知道是它做的怪。我这里知道一点训猫的套路，但很不齐全。就是小猫自出生三天后，马上要和母猫分开，任何人不许见，只许见主人，由主人一个人喂，用牛奶之类即可。一直到猫长到半岁大的时候，都不要让它离开家门牙，就死关在家里，吃喝拉撒都不许出去，这样它才会护家。这时你赶它，它都不会走了。喂食不要喂饱，时时饿着它一点，这样他会认为家里穷，这样才会运财帮补家用。但也绝不能饿狠了，饿狠了他觉得这地儿待不得，就要想着跑了。至于要他认主护主，这个太难了，好像是说要很深的缘分和道行，还要有些手段，懂得在特定的时候祭祀他，他才肯跟你。我只知道我们这儿过去有个老太太姓方，活了不知多久，她家养一只猫，那猫就是认了主的猫。老太和猫从不出门，所有东西全靠外面人往屋里送，一直活到96年的时候，那会儿要拆迁，逼他搬，他抱着猫大哭了一场，猫也流泪，但他最后还是抱着猫从屋里出来了。一出门猫就怪叫不止，很快就死了。然后那老太就求隔壁的人在房外挖了个坑，把猫埋了。那老太亲自盖的土，土盖完了人也不动了。当时我们那一块街坊7-8个人都在边上，我也在，拆迁的那伙人也在，都看得很真。那老太本来很白胖的，一死马上就灰败下去了，相当吓人。后来有懂行的说，那猫在房里镇着，鬼就不敢进那老太家里勾魂，但一出房门离了镇眼，那猫就镇不住了。那猫本来还能活好长一阵子的，但却拼了命给老太挡了最后一下，就是希望能死在老太前头，让老太能亲手埋它。综上所述，养只猫却有些好处，但能不能让它认主，就看你们各位造化了。最后补一句，那老太房里什么证件哪的都没有，只有张喜帖，也就是结婚证，据说是光绪年间的。像上面说的这两只乌龟都是极灵性的，千万别整死了。养着只有好处没有坏处，但只要熬过10年大关，那你就偷着乐吧。最后说一句，不要以为香港的黑社会就是古惑仔那种操刀乱砍层次，真正高级的黑社会绝对比你见过最绅士的人还要绅士，但手段却比你见过最流氓的人还要流氓。第五种灵宠，狗。坦白说，狗这种动物对鬼魅的杀伤力是可大可小的，关键要看养，再就是要看重。狗的情况很怪，它本身属阴，犬嘶夜却不是阴灵，而是和鬼的阴寒之气完全同，因此狗能见鬼之煞，预警能力极强。但狗和人关系又最紧密， 狗和猫不同，狗是死终不悔，它一旦认了主，一腔心思就全在主人身上，神魂都和主人连着的。所以又带着很重的人羊，为什么吃狗肉最燥？这跟吃人肉一个道理，那吃的是人羊，不燥才怪。所以在鬼看来，狗的情况其实和那种重病要死的人很像，就是个半阴半阳的东西，所以鬼其实并不怕狗，而狗通了人性之后却反而会怕鬼。常言说的狗血辟邪，这其实是另一个原因，说出来有点不给狗面子。过去的狗多数是吃屎尿污秽养大的，屎尿的晦气最重，人阳也最重，但狗活着的时候晦气会被人阳压住放不出来，但狗一死人阳就散了，镇不住了，那狗血里积了一辈子的晦气就全发放出来。邪煞特别是妖物本就最怕晦气，被狗血一泼那还了得，所以才有狗血辟邪之说。但现在的狗狗都吃狗粮，晦气极少，狗血也没用了，根本什么都镇不住，这对狗狗来说也算是件好事。不过要说狗完全对付不了鬼也不尽然，要看狗种。常言道，神鬼怕恶人，但连恶人都怕恶狗，这就更不用提鬼怪了。像獒类和狼狗那种怪物，一身的狠戾凶杀之气，就是神仙都不愿招惹，更何况鬼怪。大名鼎鼎的三头地狱犬原型就是一种獒。当然养獒在都市中是很不合适的，也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。獒性极凶，极易伤人，鬼是不敢来了，但警察还是敢来的，真弄成那样就很不好了。其实要养一只户宅的狗狗，体型品种倒在其次，最关键的还是缘分。狗狗们有个最大的优点，那就是它的忠诚。狗是为数不多的几种真能为了主人去拼命的动物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哔哩哔哩 UP 主林小墨鱼仔为您轻轻演播的天涯神贴，勤快所谓的开光语不如养活的灵宠，请继续收听。撇开它超强的预警能力不说，其实狗还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强悍特性，那就是狗其实是真的可以咬到鬼的。原来有句话叫狗咬吕洞宾，你不要以为这是瞎说的，什么民间故事那都是后人胡编的。实际这话最早是就是元初时候练将的一些方式传出来的。那吕洞宾什么人物？他那肌肤都羽化了，只剩一团精魂了，你咬得到？但狗能咬到，因为它本身就是阴鬼体质，只要它的注意力足够集中，心神能收得住，直接就能咬到魂体。当然鬼也是可以直接打到狗的，这个其实和鬼打鬼是一样的，就看谁更厉害了。那个疯狗为什么厉害？因为疯狗的心神是最凝聚的，它就只是一门心思的想咬人。它咬了人之后，为什么人像疯了一样到处乱咬乱吠？现在你们懂了吧？那其实是咬伤了魂。另外不要看不起土狗，我曾听说过一件很感人的事，是我一个同事说的。他小时候养过一条花狗，不是什么名种，就是一般的土狗，平时很孬种，被人打就夹着尾巴跑。但我那同事却极喜欢它，走哪儿都带着它。有一次我那同事跟楼洞里几个小子去探险，实际上是要去青少年宫后面的防空洞里去捉蛐蛐，带上了那只狗。走到那防空洞口的时候，那狗不敢进去了，呜呜叫着往后退，拖都不走，最后没办法把它拴在洞口了。然后四个小子就钻进去逮虫。那个防空洞很大，有电灯，但也很深，里面有好几条路，他们也怕走丢了回不去，所以一直待距离洞口很近的通道里捉虫。他们那次收获很小，防空洞里砖块很多，但虫也很少。就在他们很无聊要走的时候，就听见一阵很响亮的蛐蛐叫从里面很深的地方传过来，那动静一听就是很强大的虫。四个小子大喜，一窝蜂地窜进去逮。 这时，在洞口的狗突然像拼了命一地大叫了起来。我那同事一惊，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已经跑到洞里很深的地方来了。这时他那三个小伙伴早跑没影了，他一个人也不敢向前走，就站在那里喊那三个要他们回来，结果没有一个人应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觉得那个转角的地方有一股子很浓重的臭味扑出来，但看不清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臭，味道闻了都要吐。他很害怕，就想往回跑，但怎么都动不了，连脖子都是硬的。这时就看见他的那只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，一口咬住了那个东西，紧接着他就能动了，然后就拼命地往外跑。他跑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，那一眼他这辈子都忘不了。他那条狗正朝着他的反方向后退，口里还咬着没松，就像在拖住什么东西不让他追一样。那狗在哭，眼睛却全是眼泪，肯定也是怕得要死，但却始终没有松口。这是他的原话。他跑出来了，捡了条命，但他却再没见过他那只狗，也没见过他那三个小伙伴。后来公安局组织了300多号人，还有住在附近的居委会，把那个防空洞里外翻了个遍，但却只找到半截咬断的狗绳，两双小孩的鞋。综上所述，我个人认为，不论从狱警的角度、宠物的角度，还是从户宅的角度，只要家境允许，养一只狗狗都不会是件坏事，你说呢？最不济，你也能多个会摇尾巴、满脸讨好的小跟班，不是？只是要注意一点，狗性不同，有勇的，也有孬的，这就要看你的缘分和后期的训练了。训狗的法子有很多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但我只说两句话，两个月之后狗性已成，通人性就很难了。好狗是不见生人面的，最好就只让它认识主人一个，千万别把它带到人流中去混，一混血性就没了。就是带出去溜，最好也是找外面没人的时候。我搜集的情况正好和你说的相反，三头狗最早其实是一个头的，后来觉得是神兽，总要弄出点不同的地方来，就搞成了两个头。两个头的形象其实保存了很久，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希腊古迹中是两个头，包括胡夫的那个墓，狗都是两头的。一直到波斯入侵的时候，那时文化混乱了，不知咋的就弄成了三个头，一直传到现在都是三个头。不过这种事真说不好，鬼知道他原来是几个头。只知道那玩意确实是狗。狂犬病是一种很奇怪的病毒，真正研究过这种病毒的人都知道，其实只要是狗，身上都必然带着这种病毒，那东西是狗与生俱来的，据说是一种退化的免疫细胞。好狗也有，只是分泌的少罢了。这个你可以去国外的科普网站查一下，查得到的。国内90年左右时打疯狗打得很凶，那是有详细的介绍。打了疫苗，并不是说那狗就没病毒了，而是在一段时间内病毒产生的极少，或是暂时不产生罢了。你没听说疫苗打一针最多只能管一年吗？疯狗其实是跟人类的什么甲亢、某某激素分泌过量一样，是一种分泌性病症，但只有疯狗症传给人之后才会出现发狂、犬吠等症状，跟疯了一样。其他没有任何病毒能产生这种精神病表征，你说是为什么呢？疯子就是魂体受创的表现，包括傻子也一样。狗咬鬼是直接就能咬的，但咬活人魂体的话，可能就需要病毒这种媒介了吧。狗在极度怨恨和专注的时候，这种毒素就能分泌很多，我认为这个是完全合理的。我想说的是，有关灵宠、做法等等的这类事情，绝不是什么迷信，而是一种尚未完全探索出来的科学。我们都没有全部的精力去研究这些事情，所以很多时候只能依靠现存的证据去猜测，去把它合理化。我觉得狂犬病毒很可能是一种阴性能量实体化后的产物， 再介绍一种灵草芦荟。芦荟又名龙舌，喜阳，喜肥，不喜水。此物和仙人掌那种蘸虫不同，但却很有点像锦鲤和龟龟。它本身属阴，也不太能够破煞挡劫，但却极能吞噬阴晦污浊之气，是一切病邪秽物的克星。并且它活力极强，能释放出极其充足的生气，颇有培补人神、滋养元阴的奇效。放在卧室之中，与睡时大宜。人睡时吐故纳新，体内污浊外泄，晦气极易引鬼。然万念俱寂，一心空灵，也正是培补元神、护养魂体的好时机。芦荟喜肥，可以茶根水、米水养之，但不可多，一周一次。平时有空就多盯着它看看，尤其是看它的嫩芽，那个地方生气最旺，安静地看个几分钟，很补的。再用口给它吹吹灰，不要竖直往下吹，那样是用你的生气压它的生气，要平着吹，轻着点，让它进点人气。芦荟喜欢人照顾，灵性起来得很快，也有护主报警的功能，能挡小劫，就是破皮流血那种。挡小劫这个说法是我自己有经历的。我现在家里那盆芦荟已经长了有3年了，换了2次盆，现很大一盆了。我过去经常爬山练拳什么的，容易受伤，常常贴邦迪，但近2年来受伤越来越少。但我那芦荟上面就会经常莫名其妙的多出些擦伤折断的地方。其实我从来不碰它的，只是用口轻轻的吹一下灰，那个很明显就是挡的。再郑重强调一句，不论是什么灵宠，再怎么辟邪挡煞，但你自己非要胡做，那也是不行的。就算500年的鲤鱼王让你养一条，临了你攥双铁拳裸奔去劫运超车，那也一样是要完蛋的。这个不是灵物不灵，而是你实在太牛了，神也服了你了，天也罩不住你了。下面介绍3种修行方法，很简便的。一、听息，什么都不想，全神关注在自己的呼吸上，感受呼气时的畅快感和吸气时的满足感，吸气时鼓腹，呼时收腹，静静的感受。如果困了就眯一会，睡过去也行。这个是极养人的，虽然不一定能成大道，但强身健体，骨魄安魂极有好处。二、断念，当你发现自己很愤怒很痛苦的时候，突然硬性地隔断自己的思路，去想一件其他不相干的事，或是不想事，像愣住了一样的发呆。这种方法初时做起来很难，因为人会惯性地去追逐痛苦，越是痛苦越是要去深挖，不挖到破皮流血绝不罢休，最后小事化大，大事化煞，直至完蛋。这其实就是心魔在作怪，也是烦恼根源。我们说要断掉它就断掉它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，就是要断掉。就跟你踏到狗屎马上收脚一样，很干脆的断掉。相信我，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魔障，对解决事情完全没有一点帮助，只会越弄越坏。只有冷静下来，清醒下来了，把心定住了，才能想出解决办法。而且把心定住了，你才会发现原来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。三、行善。我知道现在这时代说这个一般会被人笑被人喷，但实际上笑的喷的都是最蠢的，说难听一点，那都是畜生转人世没带慧根的玩意。他觉得生命就只有一世，完了就完了，所以他要坑蒙拐骗来满足他这短短十几年的享受。至于这一世之后怎么样，他从没想到过，也不相信还有后世。结果他就真的没有后世了，因为后世又变回浑浑噩噩的畜生了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真正有慧根的人就能看到，行善积德那却是一本万利的事，只不过有时利息来得慢一点罢了。末法时代好修行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你在一群畜生里面做出一点人事，你就特别突出，功德恩大，后福无穷的。 另外有很多事不见得就是什么灵异，什么鸟飞了、花死了、鱼挂了、猫丢了之类的事，还有梦见死去的亲人，这些绝大多数都是随机事件，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惊一乍的，不用吓唬自己。真正的灵异是有，但能碰见的几率是很小的，一辈子能看见个一两次就差不多了。除非你八字极轻，命若福薄，那个可能会多看到两次，但一般见到的几率还是不大的。不要轻易相信外面那些神棍的话，现在这年头害人的玩意太多了。前几天还看见新闻，一个神棍为了骗钱装神弄鬼，结果生生吓死一老太太。哎，常年在外，身上必备东西有三件。一，小刀，最好是红柄红套的。凡是刀剑这类锋利的东西，自打造出来天生带有点杀气，鬼邪都会有点忌惮。一旦真碰上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往刀上狠狠吐口唾沫，要呸出声，上去直接可以伤到鬼的。二，打火机要带一个。鬼邪害人多幻术，主要是用幻觉来唬人。你只要发现四周围不对劲了，用火一烧自己的手指，一痛之下马上就能惊醒过来。火烧最能惊魂，中了邪有时用刀割都不知道痛，用火一烧就醒过来了。三，手机，录一段金刚经或是大悲咒当铃声，最好是到大寺古刹的道场现场实录，那个力量强得不得了，发现不对劲了就放这个，再猛的鬼也不敢在梵音佛唱下作怪，哪怕是录音。想要官运又不招小人的话，建议你可以养一只生姜试下。姜是至阳之物，有宿根，像蒸根基稳固，辛辣专破邪秽，生长时节节拔高，有连生三级之意。原来明清时学童启蒙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就是让小孩亲手种一颗姜下去，叫种露根。如果到后来真种了举，这块姜还没死的话，那就不能叫姜了，要叫象种或姜种，得好好养下去了。当然了，这都是传闻，是不是有用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我觉得可以试下，因为茅山术中对姜也是很推崇的。有一点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就是原来茅山做法的时候，其实很多时候用的不是鸡血和猪砂，古时候都穷死，哪能动不动用鸡猪砂也不便宜，而是姜水。人为万物之灵，人的灵气是最强的。那么灵气是如何在媒介中传递的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关注。就像某人如果一辈子都很喜欢某个玉器，经常抚摸关注它的话，久而久之那玉器就会有灵，原因是它自身的灵气附在那玉器上了。为什么古时的很多精巧器物都容易变怪？原因也是如此，因为能工巧匠的精气神全都附在它上面去了，它灵气很高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要大家有事没事经常和灵宠说话，多多关注他们的原因了。目的是让你的灵气附着一点到灵宠身上，让他们借此开窍，这样效率会快很多。当然你完全不用担心你的灵气精神会耗尽，那怎么可能？你只要吃饱喝足休息下，精神就会恢复的。有人说狗通人性，人就通了狗性，这种说法其实是很无稽的。狗再怎么通人性，它始终是狗，它的精神层次永远比人要低一大档，它的灵气是没法往人身上附的。就跟航空汽油用来代替没有点灯，但点灯的煤油却是开不了飞机的。不过跟灵虫相处久了，主仆之间心意相通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要是不通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你们没缘分了，总不成你们俩都没灵性吧。请大家不要步入误区，再灵的灵宠也只能起到辅助作用的，再灵的猫也不可能去帮你考试，再强的灵龟也没法代替你去公司上班，最忠诚的狗也没法阻止住你老婆跟陌生人说话。我说过，什么一宠在手，天下我有的荒唐事压根是就不存在的。 最主要的还是要靠自己去挣。灵虫只是会护持你尽可能地少走弯路，少受挫折，少遇危险，这倒是真的。不过给点建议倒是应该的。一般生意不好，工作不顺，最好是养理，放在通风良好的窗口上，取风生水起，鲤跃龙门之兆。家宅不宁的，养之规规镇宅。危险不安，或是被外邪骚扰的人，一定要养狗、猫或公鸡，这三个都算战宠，破邪劈鬼的。好了，关于灵宠这篇文章，小莫就为您讲述到这里。